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18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许湘云。本期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之外，英语顿还将带您一览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防空导弹发射训练的精彩镜头。不要走开，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多位美中两国官员透露的消息报道说，美中两国拟议制定经贸谈判路线图，为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的峰会做准备，以期届时解决两国之间的贸易战。今年11月有两场多国领袖会议，即11月18日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及11月30日在阿根廷登场的20国集团高峰会议。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这两场会议上见面，而这将会成为两国解决贸易战、避免纠纷、重创两国乃至于世界经济的绝佳时机。最近有一系列报道说，贸易战使习近平在国内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因此习近平比川普更愿意回到谈判桌上。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炸弹专家说，沙特领导的盟军最近在对也门的空袭中使用了美国生产的炸弹。这枚炸弹击中了一个市场里的一辆大巴，炸死51人，其中包括40名儿童。CNN 星期五说，专家们从图像中辨识出攻击所使用的炸弹，弹片上的数字显示，这是一枚重227公斤、激光制导的 MK82 炸弹，由美国首屈一指的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制造。这次的空袭还造成79人受伤，其中包括56名儿童。沙特领导的盟军的一名发言人本月早些时候说，空袭行动的目标是在市场内的胡图反政府武装，这次的空袭符合国际法和人道法。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去世，享年80岁。安南基金会发推文说，安南在短暂生病后不久去世。安南是第一位非洲裔的联合国秘书长，任期从1997年到2006年。安南也是第一位从联合国雇员做起，最终成为联合国秘书长的人。2001年，安南和联合国人道主义工作者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稍后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有3部以亚裔演员为主角的好莱坞电影纷纷上映，当中包括了时隔25年，由第一部由全亚裔演员主演的电影《疯狂亚洲富豪》。导演说，这部电影的票房很可能会决定未来亚裔主题电影的发行命运。不要走开，请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征收进口关税，专家说贸易战害人害己。前白宫助理公开秘密录音，再爆政治圈丑闻。还有首都华盛顿的商店拒绝收现金，面临高额罚款。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首先我们来看看美国经济形势良好，川普总统夸奖说这是经济奇迹，可是美国人怎么看待这个奇迹取决于他们的政治立场。
数字显示美国经济状况良好，第二季度增长率飙升至4.1%，失业率为3.9%，是自200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私营部门连续101个月增加就业岗位，自10年前经济大衰退以来，就业人数增长了1950万人，消费者信心指数接近18年来的最高水平。
美国再次受到了尊重，美国再次获胜，因为我们终于把美国放在了首位。在我们所看到的每个地方，都看到了美国经济奇迹的影响。
川普的支持者表示同意，
我认为他的经济政策一直很好，我的意思是我们的经济实在太棒了，我认为放松政府的各种监管规定也很棒。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总统做得很好。
如果是100分，我给他打30分。他有很多问题要处理，和其他总统一样，他的任务很艰巨，但是他需要更加努力的工作。
就像美国几乎所有其他重要问题一样，美国人对经济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想要把票投给谁。
一般来说，人们很难察觉经济中发生了什么。他们总的来说知道经济很好，但他们对经济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党派的影响。我们生活在一个党派偏见很深的时代，关于现代美国政治的任何讨论都必须从这个事实开始。人们对经济的看法、评价经济的好坏、自身经济状况的好坏，都受到总统的政党和人们本身的党派偏见的影响。
罗伯特·格里芬和民主基金选民研究组的学者根据他们对8000名美国人的调查发现，这是真实的。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党派关系影响了人们对一切事物的看法，包括对经济这样应该可以量化的事物。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莱恩·斯科特说，过去15年来一直如此。
We've seen a steady increase since the Great Recession.
自从十年前的大衰退以来，我们看到人们越来越感觉经济实际上很好。人们说经济发展顺利，从大约11%增长到大约53%。当你看到这些平均水平的背后，你就会发现奥巴马执政时民主党人信心十足，这是人们对经济看好的驱动力。川普当选以来，共和党人的信心大增。
除了党派关系之外，你所处的工资水平也会影响你的观点。尽管劳动力市场强劲，但政府数据显示，美国的平均工资水平变化不大，加薪最多的往往是收入最高的。
川普总统对中国和欧洲等国家展开贸易战，专家说，这样做是害人害己。美国针对中国电子产品零件施加的关税，已经让一家美国电视机厂倒闭了。有人担忧，中国对农产品施加报复性的关税，美国农民可能会失去巨大的外国市场。
川普总统对中国电视零件施加的关税，导致美国唯一的电视组装公司关闭其组装厂。位于南卡罗来纳州费尔菲尔德县的零件电子厂已经宣布将在2个月内关闭，并解雇136名员工中的126名。
这有些讽刺，一个试图帮助美国生产商的政策，第一轮造成失业的竟然是一个美国电视机制造厂。
Fairfield County to a plant that is an American made TV plant。
分析人士说，像南卡电视机厂这样的小企业对关税非常敏感，因为他们从外国进口零部件。
Countries don't make goods anymore.They make parts of goods and
各国都不生产产品，他们生产一部分，进口另一部分。我们现在拿起剪刀，把这些联系都剪开了，这将瓦解世界贸易的模式。
That all kind of disintegrates the world trade pattern.
中国对价值340亿的美国商品施加了25%的关税，其中包括大豆。中国是美国大豆最大的市场。川普政府说，将为被贸易战影响的美国农民提供12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说，长远来看，这并不奏效。
The issue for American farmers is going to be exacerbated, however, if China shifts a lot of its purchasing to Brazil and to Argentina and other places in the world, to buy soya.
美国政府也在与盟国展开贸易战，最新的例子是美国对进口自土耳其的钢铁制品施加关税。美国总统川普说，其他国家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他希望将贸易变得更加公平，他也希望美国国内的制造业能够再次振兴。但是分析人士说，一些经济趋势是无法逆转的。
科技在不断变化，公司会寻求劳动力成本低的地方，例如中国、马来西亚、尼泊尔和其他国家。经济法则不会改变，而政府没有办法站在其中阻拦这个趋势。
Governments can't really stand in the way of those things.
目前美国经济在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失业率已经降到4%以下，这是近20年来的最低点。然而工资水平并没有以同样的速度获得提升。
美国政坛风起云涌，前白宫助理奥马罗萨纽曼最近在接受 NBC 采访的时候说，白宫人人都在说谎，一回头发现背后被捅了17刀。纽曼还在节目上公开了一段秘密的录音，内容有关白宫幕僚长凯利解雇他时说的一段话。
奥马罗萨纽曼曾经是川普的黑人支持者中最有名气的人之一，曾经参加过川普的真人秀《谁是接班人》，在川普当选后被任命为总统助理兼白宫公众联络办公室通讯总监，今年初被川普的幕僚长凯利开除。8月12号，纽曼接受 NBC 面对媒体节目采访时，公布了一段秘密录音，内容关于凯利开除他时的讲话，还有他和川普总统的对话。
If we make this a friendly departure,
如果我们友好的结束，
你
可以把白宫的这一年看作是为国家服务。这样不会给你的未来的名誉带来不利。
纽曼说，他认为这是对他的威胁。
这很明显是威胁。他还说，事情可以对你非常不利。美国的白宫幕僚长在总统的指示下威胁要让我名誉扫地，局势会对我不利，这是犯罪行为。
纽曼的新书《精神错乱》8月14号出版。纽曼把川普描绘成心智衰退、随口说谎，还使用黑鬼这种种族歧视字眼。
我要告诉你的是，我曾经和白宫一起欺骗美国，他们还在继续欺骗这个国家，掩盖川普心智衰退，他很难理解复杂的信息，也不参与某些对国家至关重要的决策。我很后悔自己曾经是同谋。
战情室是国家最高机密室，禁止手机和录音设备。纽曼这次公开录音，不知道是否会承担法律后果。
对大多数人来说，用信用卡或者手机 APP 来付款是理所当然的。可是还有不少人，他们只有现金，不是因为他们有钱，而是因为他们穷，没有信用卡，甚至没有银行账户。首都华盛顿的一些商店已经跨入了无现金经济，也就是说他们只接受电子付款。华盛顿的一些市议员说，无现金经济太夸张了，不收现金的商店应该受到重罚。
华盛顿一家名叫 Drink 冷饮店出售现做健康的鲜榨果汁和水果冰沙，消费者不用掏零钱，因为 Drink 不收现金。
我们使用这种非常方便的 APP， 我们的饮料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和这种方便的读卡器连接，你只要把卡插进这里，果汁一做好，他们就可以签字离开。
无现金支付也为饮料店的经营提供了方便，不需要人工清点每天的营业额，也不用担心被抢劫。这样的商店不止 Drink 一家。
我加入这家公司时很吃惊，他们没有任何现金，对我这个收银员来说太方便了。
And I like that idea.
虽然方便，可是不久华盛顿市法律可能会禁止这样做。市议员大卫·格罗素说，无现金营业是歧视只用现金的大量人口。他说，不收现金的商店应该受到处罚。
华盛顿特区有将近30%的人口是不去银行的，也就是说他们没有银行账户或者没有信用卡，因为他们贫困，已经无法获取很多东西。你再减少他们吃喝的选择，告诉他们你必须使用信用卡，我想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应该制止这种做法。
格罗素建议商店应该把现金放进保险箱里，他说那些拒绝收现金的商店必须支付罚款。格罗素说$800罚款是合理的，他的提案得到一些人的支持。
Because I travel, business travel all over the country, credit cards are the best, but I do understand.
我为了经商要到全国各地出差，信用卡是最方便的。不过我理解地方餐厅有些人喜欢付现金，所以我想所有餐厅应该既收信用卡又收现金。
younger especially do not know how to make change.
I prefer to use cash, especially when I'm at home.
我宁愿付现金，特别是在我不外出的时候，那样我可以知道账户里还有多少钱。
TSYS 信息发布系统信用卡专家说，只有 12% 的美国人愿意用现金而不是信用卡。不过国际货币协会不这么认为，他们的资料显示，自从2012年来使用现金的人数上升了。
What if the systems break down?
万一系统出问题怎么办？ Visa 信用卡最近就在欧洲出了问题，大家几个小时都无法使用信用卡。最近万事达卡也出了同样的问题。
Something happened to MasterCard?
至今只有麻省的商店可以合法的只收现金，华盛顿特区可能是下一个。不过反对无现金的团体说这是倒退，那些只用电子交易的商店可能会受到经济损失。在接下来的节目里，亚裔为主的好莱坞电影在全美上映，力争敲开西方的大门。美国最老的动物园之一庆祝150周年里程碑，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八月份有三部以亚裔演员为主的好莱坞电影纷纷的上映，其中有时隔25年之后第一部全亚裔演员的电影《疯狂亚洲富豪》。导演说，这部电影的票房很可能会决定未来亚裔主题电影的发行命运。
2018年8月份可以说是好莱坞的亚裔月，三部亚裔演员演出的电影在这个月上映，当中包括备受瞩目的全亚裔演员阵容电影《疯狂亚洲富豪》。这部片是继1993年的电影《喜福会》之后，好莱坞暌违25年再次迎来的一部全亚裔面孔的电影。电影改编自亚裔作家关凯文的畅销小说，描述一个纽约华裔女孩与来自新加坡的超级富豪男友以及他的家人之间擦出的火花，是一部轻松的爱情喜剧。另外两部电影包括由印度裔导演查甘迪执导，讲述一个亚裔家庭的悬疑际遇的惊悚片《网络迷踪》，以及由亚裔青少年演员主演的《致所有我曾爱过的男孩》。
911, what's your emergency?
I'm calling to report a missing person.
Okay, who is this regarding?
My daughter.
I'm the detective.
这三部电影未来几周的票房受到各界关注，票房收入将证明亚裔演出和制作的电影是否受到美国观众的支持与好评，这可能改变亚裔演员在好莱坞发展的命运，并且促成未来更多类似主题的电影推出。
观众如果能在电影上映首周买票进戏院观赏，将释放明确信号给电影公司，未来也将有更多类似的主题的电影推出。电影公司现在还压着几部尚未确定发行的电影，一切取决于这个周末的票房表现。如果观众反应良好，意味着我们将有更多的机会，未来也不会受限于某个故事和角色，而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多层面的扩展。
2017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亚裔人口占全美人口总数的 5.8%。 然而南加州大学的研究指出，2017年100部票房最佳的电影当中，37部里完全没有亚裔演员的演出。此外，亚裔演员在电影中的角色常带有刻板印象，例如扮演武术高手或好学生。疯狂亚洲富豪导演朱浩伟希望亚裔月电影能打破这样的既定印象，进而鼓励更多亚裔艺术家的创作。
我希望八月的亚裔月能真的达成效果，每个人都可以在不同媒介上看到很棒的内容。亚裔角色不再是过去电影和电视剧里呈现的形象，对此我感到很兴奋。我认为这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不只是电影产业或者 Netflix 剧集出现变化，而是能够鼓励更多的作家、导演、制作人、制片公司和演员投入讲述自己族裔故事的产业。我认为这是必要的，我们的电影业祈求新的变化出现。
疯狂亚洲富豪演员杨紫琼表示，随着亚裔在美国的影响力日益上升，亚裔观众成为电影市场里的重要群体将是未来趋势。
今年是芝加哥林肯公园动物园成立150周年，这是美国最老的动物园之一。1868年向公众开放的时候只有2对天鹅，
现在虽然动物的品种和数量大大的增加了，可是动物园的初衷没有改变，那就是保护动物，教育公众，培养未来的动物爱好者。
芝加哥林肯公园动物园建立于150年前，纽约市政官员给动物园赠送了一份优雅的礼物。
When the commissioners of the Board of Public Works of the City of Chicago received a gift,
芝加哥市公共工程委员会的委员收到纽约中央公园委员赠送的两对天鹅。这份礼物实际上是由两个兄弟安排的，其中一位是安德鲁·格林，他在纽约市开办了许多著名的文化机构，因此非常出名。他的兄弟在伊利诺伊州密西根运河工作。
天鹅似乎给动物园带来了好运，今天他们的后代仍优雅地生活在动物园的池塘里，现在还有更多的动物可以观赏。林肯公园动物园占地5平方公里，拥有宽广的海狮游泳池，为大型食肉动物提供的亭子和为食草动物准备的巨大空间。这里展出了200多种动物，是一个受欢迎的景点，每年可以吸引约300万游客。
我经常去动物园，我们就住在芝加哥，我不知道这是周年纪念日。
但随着地球气候的变化和自然栖息地的减少，许多动物正在为生存而战。
这个种类的企鹅，非洲企鹅，在野外濒临灭绝，我们与其他动物园合作，都在保护物种生存，协助物种数量增加。所以当这只小企鹅出生时，这真的是个好消息，它现在已经快4个月了。
很多人以为企鹅只生活在冰冷的南极洲，但这些小企鹅来自南非。芝加哥的气候与他们的家乡非常相似，所以芝加哥白雪皑皑的冬季和温暖舒适的夏季让企鹅们感觉在家一样。
我认为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企鹅居所之一。
动物园一直是免费的，它最初也是市政公园。在19世纪70年代的某个时候，我们开始考虑是否应该收费以维持并支付动物的维护费用。19世纪70年代的委员决定不收费，让动物园永远免费。
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林肯公园动物园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但有些事情依旧如初。对于游客和动物研究人员来说，这是一个欣赏大自然、珍惜生活在我们中间的野生动物的地方。
动物辅助治疗是一个正在兴起的领域，利用动物来帮助人类康复。最常见的疗愈动物是狗，可是其他的疗愈动物也越来越多。
人们已经证实抚摸狗可以引发人体释放令人良好的催产素，从而降低血压并帮助人们减压。抚摸驴子也有同样的效果，
能让我冷静，让我放松。
建立驴公园是史蒂夫·斯赫尔特的主意。
驴这种动物是很棒的压力海绵，你可以坐在这里远离办公室生活和城市生活。我们有很多从城市远道而来的人，当他们离开这里时，你可以看到他们身上的压力消失了。
纽约市北边的非盈利公园里有9头小驴、2头成年的驴，还有1头斑驴。这些动物会被带往学校和疗养院。当地一些团体还会组织视力障碍和发育障碍人士来到公园，他们训练动物，带领他们穿越障碍物，并给他们喂干草。虽然驴子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是用于运输的，但他们在这里唯一的工作就是帮助不同的人群消磨时光，找到安慰。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在本期的英语敦中，美军老兵继续带我们回顾太平洋战争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场战役，那就是硫磺岛战役。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中将劳伦斯·斯诺登谈到，在二战中是敌国的日本，现在已经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之一。而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欣赏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两栖突击舰硫磺岛上进行低空毒刺防空导弹模拟发射训练的精彩镜头。
我们从前是敌人，现在是朋友。对有些人来说，从敌人变成朋友需要时间，就像硫磺岛日军指挥官莅临中道中将的遗孀1995年说过的那样，从前的敌人现在是朋友了，我们共同努力，绝不能让此类战争重演。
Former enemies now friends, and together we must not let this type of warfare happen again.
最近斯诺登将军读到了我书中的一篇文章，这对我到硫磺岛要做的事情很重要。我将尝试去纪念日本人，去握他们后人的手。在以前，我对试图这样做感到非常不舒服。
Honor the Japanese and shake their hand. Up to then, when he read that article in my book, I was very upset about even attempting to do anything like that.
我2010年参加硫磺岛战役65周年纪念，这次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上硫磺岛了。旅途漫长，我已经91岁了，我不知道还能活多久，但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天，伟大的纪念，悲痛的纪念。1988年，我儿子和一名日本神风敢死队飞行员的女儿结了婚，我的仇恨化为对亲人的爱。我有三个有日本血统的孙子，我希望他们的同辈了解，不管他们的祖父们如何看待对方，我们都尽责报效了自己的国家。那次战争是场浩劫，可是邪恶必须被铲除。我们不再墨守当年的信仰，我们都是人，没什么差别。今天的世界也存在邪恶，我们必须与之抗争，确保世界上热爱和平的自由民族能够享受自由。陆战队、海军和空军的官兵负有这样的责任，我知道你们很好地履行了这个职责。
我是一等兵詹姆士·斯金纳，1942年8月28日到1945年11月9日在军中服役，荣获紫心勋章。我是在关岛负的伤。
我叫艾德·格雷厄姆，二战时我在第三陆战师第三工兵营服役。
我叫劳伦斯·斯诺登，是美国陆战队退役中将，我参加过二战、韩战、越战。
我的名字是杰里·耶林，和1600万人一样，在二战中打过仗。
经过70年的发展，美日关系如今已经成为自由世界最强有力的双边关系。我们彼此相互依赖，我们事关彼此的未来，我们会共同努力。所以说，我们这些过去的敌人今天汇聚一堂，双边关系是靠此类活动来推动的。 我们相互握手，彼此拥抱。我们知道我们将共同面对未来，我们将相互依存，我们保证会这样做。我们要纪念他们，因为我们是站在为他们修建的和平纪念碑脚下，重新点燃对他们的信赖。我们想对他们说，我们热爱他们。我们纪念他们的奉献，我们想告诉他们，我们钦佩他们的勇气。我们对他们说，我们依然思念他们，因为我们的确想念他们。所以，对那些离开我们的人来说，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牢记他们的牺牲，牢记他们用生命做出的贡献。所以，我们会尽力而为，让世界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我们首先是悼念双方的亡灵，其次是我们都意识到，我们这些从前的敌人现在是朋友了。在我们共同面对未来的时候，这种双边关系就更加重要。我希望年轻的陆战队员们了解这一事情。有人经常问我，在硫磺岛最有用的武器是什么？是火焰喷射器、喷火的坦克还是火箭炮连？答案都不是。我作为连长，在硫磺岛上最有用的武器是训练营用陆战队方式训练出来的年龄平均在18岁的新兵。他被重新打造成一名陆战队员，他了解团队协作对完成任务的重要性，他忠于国家，充满爱国热情，决心完成任务。除了完成任务以外，这个新兵不想其他任何东西。
维洛尼卡大学时期主修国际政治，毕业之后他在外交政策领域上工作，后来基金会的大幅裁员让他意识到必须要自谋生路，于是他在家乡办起了当地的第一家冰冻酸奶店。马特在电机工程有还有电机工程以及计算机科学的双学位，他开办了一间公司，把黑胶唱片和 CD 光盘数字化，让喜爱音乐的人们也能够通过电脑收藏来欣赏音乐。优秀的企业家必须要顺时而动，择木而栖，请您收看本期的创业节目。
买 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态不太好，工作机会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只好自己找点事儿，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儿。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 85%， 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节目。我在爱荷华城的克林顿街，我们要访问爱荷华州第一个冰冻酸奶店优托皮亚的创办者维罗尼亚，听听他的故事。在1930年代，达农公司开始在美国出售预包装酸奶，到1970年代，人们开始把冰冻酸奶作为软的甜点来使用。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冰冻酸奶占冷冻甜点市场 10% 的份额。维罗尼亚搬去爱荷华城以后，他很快发现这个城市没有地方能够找到他喜爱的甜点，于是他决定自己动手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告诉我你是谁，你的名字从哪里来，还有一点背景资料。
好，我叫维罗尼卡·泰斯勒，我在波士顿郊区长大，小时候搬到维吉尼亚州，我在爱荷华城已经住了7年了。
你在哪上学？
我到里士满的维吉尼亚联邦大学。
你学什么呢？
政治学。我在外交政策领域工作了5年，然后自谋生路。我为一个小型非盈利民间基金会工作，这个基金会处理国际和平与安全议题。所以在我到这儿开始我的事业之前，我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核不扩散领域工作。2009年我工作的基金会因为经济衰退大规模裁员，那时候我意识到给别人工作我就会被经济大势牵着鼻子走。就是这一类的事情吧，让我开始想要创造自己的事业。
你一直有一种自创的独立的企业家精神吗？
我只是就是天生想解决问题。我想问题是爱荷华城没有冷冻酸奶，我注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你的脑子什么时候灵机一动想到我要做这个的？
当我和我的表兄弟到山谷里的一家冰冻酸奶店，那时候我考虑开办一家商店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那就是所谓的灵机一动的时刻吧。我想这种店洛杉矶到处都有，爱荷华没有，我要是能开到这儿一定能大获成功。所以就是那时候，我后来从谷歌下载了一个营运计划的模板，根据它发展出了一份营运计划。
跟我说说租约，还有你是怎么处理的？
好，我在城区到处走，住的地方离这里只有几个街区，所以我来这儿观察这个地区。我看到这个地方正在出清存货，是一家鞋店正在出清，所以我就锁定这儿为目标。大约一周吧，然后在窗口出现了招租牌，是一个小小的手写的招牌。我就打电话，正好是业主接的，我就直接跟业主打交道，很简单，没有经纪人，没有地产商，只有业主和我，我们协调出一个租约。
只跟一个人打交道，办事容易得多，对吧？
对，非常容易。
你不必给我一个确切的数字，大概介于1000和3000，还是2000和5000美元之间呢？
价钱，多少钱？3到4000吧，面积大约是1100平方尺。
你有没有逆向推算，看要出售多少产品才能付房租呢？
是，我就是那么做的。
好，算出的结果是什么？必须卖多少酸奶？
1天85杯。
一开始的时候想这个是否有点可怕呢？
是啊，想到爱荷华冬天的酷寒，所以不过我们可以在夏天的月份弥补过来。
所以冬天的生意下跌得很厉害。
对，很低迷，很糟糕。
没有人想到在雪地里吃冰激凌。
没有。
在你拿到租约后还要花多少功夫？因为我是说这地方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像一个酸奶店。
我们得到银行贷款不多，我们没有很多钱，我们在这个地方开张基本上是用很有限的预算。我的朋友通通都摊了份子，我们只花了6个星期就建成了店面。我们雇了一个有执照的水电工，因为市政府要求这么做，但所有其他的工作都是我们自己做的，是一群朋友努力的结果。
说到贷款，你吃了6次不同的闭门羹，跟我说说为什么，有什么原因，感想如何？
原因就是你没钱，没有资产，又年轻，还缺乏经验。现在经济不好，你不是联营店，所以你没有一个正式验证过的经营模式之类的。
你在第一、二、三、四、五、六次碰钉子以后，有没有气馁呢？
没有，我只是想，我必须要找到合适的一个银行。我下定决心了，你知道，我真的很想要冷冻酸奶。我开店一半的原因是我这辈子每天都能吃。
银行给了你多少贷款？
我得到大约65000美元。
好，我是说，那像是一个不错的数目嘛。
还说得过去，我出资购买自己的机器，我的设备占成本大部分，我有能力提供资金。
根据 smallbusinesschronicle.com， 你应该研究是否有加入连锁店或者开办你自己的商店。加盟店提供一个经营模板，但前期成本可能很高，开办自己的商店可能让你较好的控制自己的创业成本。为不知道人说明一下你的模式吧。
全是自助服务，你在后面拿一个杯子，你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分量装填杯子，添加你自己的浇头，从新鲜水果、饼干、面团和糖果，我们通通都有。我们所有的酸奶都是在当地采购的，这使得我们和竞争对手区别开。那是100%活性有效的优质益生菌，所有的让酸奶出名的好东西。我前去参观了农场，发现他们真是好人。那是个小型的家庭农场，我还参观那儿的牛，是个很好的，很棒的经验。我知道想和他们做生意。
你有没有拍牛屁？
没有，没有。
你没有拍牛屁？好吧，也许将来会拍的。
我们尝试把合适的口味配合起来，所以蛋糕面糊和红色天鹅绒蛋糕在一起，中间的拉杆是混合口味。
我正在纳闷，那是啥？
涡旋状。
我要在这里放点这个，这将会成为一个好。
对，那是天鹅绒和蛋糕面糊的，蛋糕面糊绝对是我们两家。
你在社交媒体上有多活跃？你的网站有多重要？还有你使用哪些平台呢？
我们没有网站，有一个，不过我的意思是我们是个冷冻酸奶店。我并不真认为，我想在今年夏天建立网站，在我的计划表上。不过我们在社交媒体上非常活跃，推特、脸书，还有 Foursquare 和图想，所有的好东西，人们都很喜欢。
我们访问过许多小企业的业者，都谈到一些负面评论，说负面评论可能对生意带来的影响。你有没有任何负面评论？
我最喜欢的 Yelp 点评网站上是有人写说，这就是冷冻酸奶呗。对啊，我们生意就是冷冻酸奶，我不知道他还想要什么。不过
是啊，难道你想要给来个背部按摩吗？
对啊，
拜托，这就是酸奶。
我就觉得说我们的评论基本上都很积极，我感到很幸运。
你应该告诉他们感谢提供新的标语，
就是冷冻酸奶。
HP 胡德在1970年代把冷冻酸奶引进新英格兰，并把这种软质甜点命名为冻酸奶。尽管冷冻酸奶类似冰激凌，但冷冻酸奶比较健康，还有较少的脂肪和热量。是什么吸引你来这的，在这个好生意工作？
当我刚搬来这里的时候，去年夏天我在找工作，但是我很不愿意在一个暗淡无光的酒吧工作。我在职业训练前来到这里，现在还记得这里的阳光是有多么的灿烂。我认为在这里工作会很有趣，很活泼。
所以要真正理解酸奶，你觉得有文化有帮助吗？抱歉，我忍不住。
没事，在 Utopia 这里我们都喜欢双关语，你有的话就尽量说好了。
你在那儿吃什么？
巧克力和草莓，和草莓，棉花糖和草莓，和巧克力啊。
看来还有一些棉花糖，对吧？
是，我忘了褐色的，这浅褐色的叫，
也就是瑞斯糖杯吧。你喜欢优托皮亚吗？这是你喜欢买酸奶的地方吗？你快乐吗？你喜欢你的事业吗？你对你的前途有什么想法？我是说，就这样了吗？你目前的精神状态怎么样呢？
这个我觉得不止于此吧。你知道，我认为这是一个阶段，像在一个更大的故事里。我也不知道下面是什么，我喜欢现在的事儿。我现在才开第二家店。
对一些有想法的人，你可以给他什么建议呢？
请教那些比你懂得多的人。我是说，我是第一个承认我进入了这一行我所知甚少的人，所以我很相信别人经验更丰富的人和本地居民，要确认那个想法是值得付诸行动的。
多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
要开创一个生意的方法有上百万种，而维罗尼亚是怎么做到的呢？让我们看看，他开始有25,000美元存款，还有670点的信用评分，他用银行贷款的16万美元开办了这个生意。在他的第一年，他收入375,000美元，开始赚到了钱。而维罗尼亚用来解释做生意要成功的一个词儿是韧性。维罗尼亚提供给我们创业的独家信息，他的工作精神绝不平凡。身为创业者，可能耗费你许多时间，但开头取得的第一大勺成功，有如锦上添花，让一切付出都值得了。要取得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尤托皮亚链接。我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的平克尼街，我要访问莫尔菲的联合创办人马特。这一个在线交易平台帮助你为旧的 CD 光盘和黑胶唱片进行编目，听听他的故事。美国音乐产业2013年的收入大约为70亿美元，这个数字从2009年以来保持平稳，显示出在2000年代早期自由落体般的巨降之后开始稳定。多年来音频格式已经改变多次，从黑胶唱片到录音带，从光盘到 MP3， 让更新音乐收藏的格式十分困难。马特发现这个市场，帮助人们把音乐收藏从比较旧的格式转换为新的高质量的数字档案。跟我说说你的教育经验和工作经历好吧？
好的，我是个威斯康星州的孩子，在威斯康星州的绿湾出生长大，就读威斯康星州大学麦迪逊分校。我有电机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的学位，所以我是个双倍的书呆子。
你是大器晚成吧。
我一直在参与初创企业，自从我12岁开始就送报。我常开玩笑说，我第一次卖掉事业是在14岁时，那年把我送报的路线卖给了我的兄弟，所以从那以后我一直有个生意。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做视频，我们是第一批通过因特网进行视频和音频实况转播的公司之一。
你是那个公司的股东之一呢？
大概十个人，我不是创办人，其中有些电脑工程博士，公司就这样开始了。
那之后的下一步是什么？
在那个时候，我在考虑一个我在大学研究过的一个叫做加速阀的项目，那是一个让生啤酒倒得快、浪费少的装置。
有没有任何酒家采用它？有没有一炮而红？
加速阀销路很好，许多体育馆都采用了它。
这家公司最后怎么样了？
那家公司还在运营，我2007年离开。我想有意思的地方是，我们的办公室里随时都有啤酒可喝，你知道，所以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那对创造一个有效率的工作环境肯定有用，对不对？
是啊，太棒了。所以在加速阀之后，我休了一阵子的假。当我休完假搬回麦迪逊的时候，我把所有的装箱的架档拆开，其中呢有好几箱 CD。 我一边拆一边想，这有点古怪，我连 CD 播放器都没有了。我意识到外面还有150亿张，那是一个问题。想到几乎每一个跟我谈过的朋友都有这样的这个 CD， 所以呢他们并没有把它扔掉，也没有理会他们。
叫扔掉音乐很难。
就是说嘛，没错，在我看来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有类似的眷恋。有人把我介绍给我后来的共同创办人，是通过朋友和朋友的朋友在麦迪逊找到的，他们对我们试图解决的问题具有类似的看法。如果你想看看，那么这是个大问题，要为长久的未来创造一个搜集 CD 的平台。
这是你开创一个新业务的方法吗？发现一个问题然后找出解决的方案。
是，我的确是这样的。我是说认识到问题是很重要的事。拿加速阀来说吧，我当时是在排队等着买。
对，那是个问题。
队伍很长，移动速度很慢，天气热，我一直想要喝啤酒，所以那就认识到这问题的存在了。而问题是你要如何找出解决的办法呢？通常这可不像电影《回到未来》里面那个家伙跌倒头撞在马桶上就擦撞出发明磁通电容器的火花吧。我们经常安于现状，一切都是例行公事，我们不会停下来思索，是这样那样会更快，那样会更好，我们只是接受现实。
历史上黑胶唱片最多的收藏记录是100多万张。商标，那商标是什么意思？
墨尔菲 MURFIE 源自于材料回收设施的字头 MRFF， 另外加上几个元音做了个字，注册了域名后呢，我们就拥有了 Murphy.com。
把我当成5岁的孩子一样跟我解释 Murphy 是什么。
如果你家里收藏了音乐 CD 或者黑胶唱片，你可以把它寄给我们，我们这儿有接受过训练的专家，他们会把你收藏的音乐数字化，存入个人的云端档案柜，你可以从任何地方任何设备使用你的收藏的内容。另一方面呢，你想要继续收藏音乐的人呢，我们提供一个交易场所，送到我们这里的所有的 CD， 我并不是每个人都想保留的，有些人想把它卖掉，所以你可以来到我们这里的市场出售或者交换音乐。要记得一个重点是一对一的交易，所以每个人只能卖一张 CD。一旦你把你的 CD 卖了，它就不再属于你，它是一个新主人享用的 CD， 这点非常重要。那是纳普斯特那时候的事儿了。我们位于流媒体的另一端，所以未来发展之一是纯粹的流媒体，你自用你的音乐，通过那些服务你从头到尾欣赏音乐，都不曾拥有任何东西，通过墨尔菲你从头到尾享用的都是你自己收藏的音乐。
这个业务似乎有一个直接的非常实体的因素。
对，
顾客带来一箱实实在的 CD 交到你的手上，当然要涉及上网的因素，请为我说明实体和网络两方面是怎么发展的。
第一步是建立基本品牌，打造网站和建立平台以便输入内容。接下来要做的是，因为许多工作都是为了扩充这个收集音乐的库存，所以就像我们怎么把外面的光盘弄进来，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是免费的，所以人们可以把他们的音乐免费寄来，而我们可以扩充库存。
啊，那很棒。
那个你已经错过了，现在我们对这些都要收费的，这是真的，但它已经让我们取得了第一个10万张和第一个20万张的光盘了。
这个工作量似乎很沉重。
这就是为什么墨尔菲不会被像那些坐在咖啡店里的聪明的大学生所打败，因为你必须要停
工作。
对了，你得卷起袖子亲自搬箱子，还有要储存东西，登录条码。
你做什么宣传呢？
我们早期的一个较好的公关活动是在全国公共广播电台上做的，他们派来一个广播员做了个节目，后来在全国播放了。
然后你也得到一些其他的地方报纸，比如《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对你报道。
是的，早晚都会发生的。是啊，《纽约时报》和 CNET 消费网站，而现在我们根本无法预知，隔三差五就会有一些报道突然出现了。通常呢，你问一个创业者说你想在《纽约时报》上上报吗？他会说，我当然今天想上《纽约时报》了，但是这并不是最好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最好答案是今天想上的也许是《威斯康星日报》，而两个月后再上《纽约时报》。
你必须做好除了这个层次的公关的准备。
你必须准备好抓住突如其来的天赐良机，因为你永远无法得知机会何时降临似的。在我们的仓库里面呢，我们为客户准备邮包，我们他们准备盒子、预付邮费的标签以及其他所有的东西，处理起来非常简单的。你的光盘就会放在这样的盒子里寄回来，它装满之后呢都很重，这盒子有100张光盘呢。
100张？
100张。对，
我来看看，
可能有大约20磅左右。
嘿，你到底吃了什么，老兄？
音乐收藏是很重的，在特别忙的日子，我想联合包裹服务公司的员工呢，对我们可不太开心了，因为这些包裹非常沉重，里面有很多的盒子。你知道，对联合包裹公司来说，这倒是好生意呢。
对每个人都好，司机除外。
完全对。
如果你能把储存在一张光盘上的数码延伸为一条直线，它的长度将超过4英里。你在这里工作最喜欢什么？
我在这儿工作最喜欢的就是墨尔菲创造出一个让你真正可以发展技能的地方，所以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所有不同的活儿我都做，因为这是家小公司，所有职位都对我们开放，让我们尽力而为。
你可以负责各种不同的工作，你的经验因此飞速增长。
就是这样。
你和你的伙伴一起发展想法，但我相信在起步阶段有些沉重的代价。
当你处理实体商品的时候，你只能用着精简的方法。在音乐产业呢，当你竞争对手是筹集了数亿美元资金的苹果、亚马逊和其他公司的时候，你也只能这么精简了。我们用相当小的预算来经营，我们筹到大约400万美元。
生意是否有利可图？
我们个别交易有利润，但整体生意没有赚到钱，所以我们要继续努力了。
如果你已经改变为听数字音乐，你听的是什么格式呢？
我经历过几波把我的 CD 和黑胶唱片转换为 iTunes 和其他服务的浪潮，但发现不是很有用，因为音乐经常被锁定在一个特定的电脑里。所以我最初的经验是考虑成本，很快就想通了。
1块钱一张唱片，对吧？
嗯，是。我想大约在5到7天内，我所有的238张 CD 都一下转换成随时可听的格式。我还利用墨尔菲和其他一家公司提供的服务，购买一些无线设备，装配在我的房子里。我从地下室到阁楼都能很容易地听到高质量的音响，而不需要搬动重型音箱扩大机系统，也不需要携带扩音机，所以太棒了。
对那些正在试图做一些他们热衷的事儿，或者在解决问题的创业者，你有什么建议呢？
没有人比你更爱自己的想法了吧。所以我认为，我想人们经常忘了一点，因为他们认为我有个好主意，我要别人来执行，我要把这个想法交给别人，而这么想是很天真的。我认为如果你不情愿扛起来，没有人会投入并支援你，所以这是我的首要建议。其次呢，第二个建议是，你知道你要死命抓住机会，因为创办公司很难，所以如果你成功，你要的是大大的成功，而不是小小的成功。
非常感谢你接受今天我们采访。
谢谢。There are a million ways to start a business, but how did
Matt do it? Let's find out. He started... 创业的途径有百万种，但马特是怎么做的，让我们来看看。他通过个人资金和种子贷款取得50万美元开办业务，他的信用评分超过800，公司第一年亏损6万美元。如果他能重新来过，他会把全面概念加以简化。马特用来形容要创业成功的一个词儿是行动。When an idea strikes a chord.当一个想法引起共鸣，最好能深入了解，看这个想法是否能在市场发挥，而热情对发展一个真正具有竞争力的生意是有帮助的。看来墨尔菲已经获得全国各地人士的赞美，要取得更多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 Murphy 网站。
社交媒体在今天的产业发挥什么作用？我会说无所不包。社交媒体是你的顾客群最可能的所在之处，因为我们通常研究18到35岁的消费市场，而他们当中很多是数字原声带，他们也通过这些社交媒体平台进行交流。这些个人也是你的消费者，他们有办法在同一时间调查你的每个竞争对手的价格，所以你无法再守株待兔，你必须让自己成为社交媒体平台的一部分。On startup.
Yeah, that's another option for you. This might be a little bit more your color.
This one fits perfect. Oh, it feels good too.
Like it was made for you?
I feel very free.
Right? So I know we're on opposite sides of the fence, but why do you always gotta balk about what you do, huh?
以上就是今天8月18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您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